各位同学，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下半段。好，那十五页啊，第三行这个地方，我想原则上就补充的，这样就可以。那么总而言之，定慧均等啊，那么这些内涵，佛法里面讲的禅定，一般人的理解以为这个是跟印度共通的，这个我再还是说一点好了。佛法的禅定呢，一般人以为跟印度是共通的，我们也在很多经论上有看到，只有定没有慧啊，这样是叫做共世间，这个叫共同与共同的共，共世间，大家先不要急着写，但是实际上佛陀跟佛教里面的禅定，其实不客气讲，真正讲说，我们要说这是佛法里面的禅定啊，我们要这样讲的时候啊，其实是不共世间。那我现在也要卖个关子，跟讲个重点。一般来讲，我们说四禅八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佛陀刚离开皇宫，是所谓的出家。却他确实修过这个整个禅定里面最高的那两个啊，就是这个无想定跟非想非非想定了。是的，没有错，他修过。那当佛陀还没有悟道之前，印度是修这些没有错，所以他们确实也有所谓的初禅、二禅、三禅、三等等等等，没有错，是有的。但是呢，我现在讲的就是。那是表面上看的，表面上看我们佛教也是讲初禅、二禅、三禅等等。那我为什么我要说你真正要说佛法佛教里面的禅定，其实跟他们不共于他们。我现在在讲，我讲那个真正的答案跟重点。为什么呢？这里面应该有至少两个或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呢，出发点不同，出发点不同。当我们说佛教的禅定，佛教的修行禅定呢、啊，表面上好像也是经过这个过程。记得，就是表面上经过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呢，就好像我们说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啊，这样说好像大家都一样。我有个大楼，你也有个大楼，大家都有一楼、二楼、三楼，但是表面上的，但是那个一楼、二楼、三楼啊，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我说的不共世间。那我来解说为什么说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刚才五庭心观不净观，这个可不见得印度的宗教哲学有啊，这个不见得。那当然印度也有好多派，有一派根本就是苦行派，故意要折磨自己身体的，折磨自己身体的，甚至说就把自己的寿命折磨到死掉，他们这个叫做解脱。好，那我们也可以拿这个做例子来说，从内涵来说不一样。我们用不净观，是的，不净观对治贪欲，可是我们可不是要把自己折磨，因为他们认为活在这个世间就是都在造恶，都在受苦，那么你要用种种的苦行把自己折磨到那个样子，然后到最后把寿命都完了，这个就不受苦了，不受苦当然就是解脱了。但是这个内涵不是佛法的内涵，所以佛陀后刚刚讲悟道了，甚至不用悟道，就是后来他离开六年的苦行了，他就体会到了苦行非道，苦行非道。所以刚刚讲印度宗教哲学也好，他们有修禅定没有错，他们那个禅定整个动机跟整个理解跟整个内涵都含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包括刚刚讲这个含有苦行这种内涵，就是太严格的和恶处或者是破坏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生理上的东西啊。那他们那样做会不会有类似的效果？可能， 比方说我们不进观降服我们的贪欲，不进观也不能完全断除贪欲，他还有别的内容跟他配合。好，那他们也有类似的、啊、就刚刚讲以苦行来做例子，他们修到那么苦了，他当然也没有什么欲啊，就连这个身体都要当作一副几乎是仇人一样的对待，那你怎么还会去贪恋由身体引申的欲？不会的。所以这个地方他们做得很彻底，但是就是我刚才这个还可以说是彻过头了的。好，那么从这一点来看也是一样，其他地方有类似的，比方说我们修缘起观，他们也有修观，他们有修禅定，也有观察世间。比方说他们观察这个一头牛，这个牛呢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们有能力观察这个牛过世后去哪里了，他们有能力做这个观察，这个有一定的禅定力啊。他们的观察说，哎，牛升到天上去了。然后他们又观察为什么牛升到天上去了呢？哦，原来他还在的时候是吃草的。然后他的整个合起来说，哈，因此我们要升天啊，要得解脱啊，我们就应该去吃草。好，那么记得他们是有修禅定的，但是你看他整个的一个见解都不对了。好，因此我说了呢，佛法的禅定呢，正如我刚才，它是三足鼎立，它的禅定一方面是建立在正确的定，中道的定，不是中道的戒。然后呢，他的定的目的是引发真正无漏的慧，所以从这个定来讲呢，你从他的最下面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基础好了，他的必须条件好了，也跟他们不共通啊。所以这三个的连贯之后呢，那么所要达到的目的也跟他们不同了。因此，我们实在不客气讲。不应该说我们修的禅定是共通于世间，不客气讲，不应该这样说，因为你就它的内涵，修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五停心观，其实是修禅定。刚刚讲这个方便住心，这些其实是我们的所缘的对象。那么当然，这些对象都有我们取这些所缘的那个过程的正确的过程跟方法，那实际上它是偏向于修禅定。我们以不净观来讲，为什么不净观是偏向于修禅定呢？如果我们把修就是说观或者修智慧的部分呢，比较狭窄的归纳于修四圣谛的话，不净观本身它不是修四念，不是修四圣谛的，它不是修苦集灭道的。那么所以呢，不净观这种方式来慢慢的断除降服我们的贪欲，它达到的真正主要的效果是禅定。正如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也都知道初禅的名称叫做离身喜乐。我们马上也会看到离身，离了欲界的欲，离了欲界的欲而产生的喜乐，这个叫做离身喜乐。这个就是这个定义，就是用来定义初禅的。好，那刚刚讲不净观，不客气讲，它就是要达到这个作用。那么当然它也是相互为因果，当你达到这样的离身喜乐的初禅，初禅又有五个部分，就是觉观喜乐一心，觉观喜乐一心，它真正的主要的本体是后面的一心，就是这里讲的住心。那达到这个之后呢，它仍然继续修不净观，仍然继续修不净观，再加深对欲的这个排除降服。 乃至如果他后来得了出果阿罗汉出果，他都还可以继续修，继续修配合他的智慧的部分。已经得出果的话，就是有第一次，我们马上可以看出来，第一次看见是圣地，就是圣地现观。第一次人入最初，最初就是第一次，第一次呢真正亲自亲身，如同一个人跳水把身体丢到水里头去一样，那一种亲自的进入水里面那个经验，这叫做人入最初圣地现观。好，那回到我刚讲，有了这个经验之后，那就是他的慧有了根本智，有了慧的部分，这时候他还可以继续，接下来可以继续修不净观，把他对欲的降服的力量加深加深加深加深。所以到了最后，如果他得阿罗汉果位，他就完全断了欲。所以断欲，这个欲啊，不只是贪欲界的欲，还有色界的欲、无色界的欲，连这个都断。色界的欲、无色界的欲，通通都断。那这个就是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呢，不净观虽然它是修禅定，但是这种禅定的内涵不同于其他的印度的宗教哲学，所以从大家都有一楼、二楼、三楼、四楼来说，勉强说这个共世间，可是每一层楼的内涵，不客气讲，由于有了佛法的内涵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讲说，佛陀在印度啊，他其实是一个革命，他很多地方他不是他独创的，无中生有独创的，他是把印度原有的很多东西，原来就有了很多东西进化。什么叫进化？就是加入了这一些真正正确的可以得解脱的内涵，这个叫进化，是这样的。那从禅定，从这个乃至慧也是一样，从止跟观都一样，那就是这个情形的。对不起，那我刚刚去讲这个禅定的部分花了一点时间。好，那整个这个止观啊，闻思修都还是过程，都还是方便，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成果，最主要的成功，就是这个进入最初圣地现观。这几个字是凡夫跟圣人，这个是不客气讲，这个是一刀两断，一刀两断，就是说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模棱两可的，你不是在这一个刀子的这一边，就是在那一边。简单讲，你不是凡夫，你就是圣人；你不是圣人，你就是凡夫。没有，中间是有一个弦呐、啊，我们说圣弦的弦呐、啊，这个弦呢、啊、就是在中间呐、啊。啊，但是有时候把弦也归到圣也可以。啊，这我们不要讨论那么复杂。总之，这个地方就是凡夫跟圣人的差分水岭。任何人如果有了一次就够了，只要有一次，这里讲的就像刚刚讲的比喻，把身体丢到水里头，亲自的如人饮水，亲自的如同我有时候也做这种比喻，如同经过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原来是暗的，你就伸手去把这个电灯的开关一拨，刹那间灯光就亮了，刹那间你就看见的这个空间，你那个看见就是这里。最初就你刹那间第一刹那最初看见的这个房间，这个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形。是圣地，苦集灭道，对你来讲那个时候第一次这样看见。当然这个时候第一次看见呢，我也是用刚刚讲那个房间的例子啊，他可以站在那门口站一段时间啊，那你就是你第一次 一样的，也是你把身体丢到水里头，泡在水里头，那你这个时间也是可长可短。最初震怒圣地县官的时间也是可长可短，时间长短那不是这里的重点，就这是第一次的经验。这个第一次的经验呢，永远就我刚刚讲，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是没有，没有模棱两可，就这样子。那但是其实文字上可以对它的说明也直到一个程度，所以在后来的大乘佛法呢，对这里的地方的描述真的就是你有经验嘛，你就是有经验，然后你根据这个经验的提供的描述，这种描述就是正确的，或者说就是可以信任的。没有这个经验，你再怎么描述，就是在那周围打转圈圈，可能有点像，可是就是不是这个东西。所以说为证啊，为证乃知，只有真正证的人他才真正知道。我们就靠文字，靠着例子，靠着比喻，靠着说明，对它是一种就像看照片那种方式的知。这个例子也不错，就是照相机拿去照啊，照洗出来的照片也确实是那个东西，但是只是那个东西的影像，不是那个东西的本身。但是呢，你真正亲自去看那个东西的话，也还是跟这个照片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字上的也是这样情形，这些都是来自于经验，这些文字的说明啊、过程啊、重点啊、我们的解释啊，都是来自于依靠凭借那个根据，就是来自这些经验的。我们只是说不能马上有这个经验，但是这些你看到了，你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如果你也拿照相机去照，你照出来照片还是跟这个照片一样的，就是你也不会照出一个跟它不一样的照片。所以呢，这个照片还是可信赖的，而且呢有它的价值。如果每个人拿照相机照都照不一样，那你这张照片就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虽然它是照片，虽然它的文字，但是它是可以信任的，可以依靠的，因为它是从经验来的，是这样的。好，我也不讲那么多。那好，我们现在要接下去说，这个又要把阿赖耶识关联起来。非，接下来第三行最后面，非未见地者，于诸地中未得法眼。这个非见地者，也就是后面这一个说于诸地中未得法眼，这一种句子是梵文的句子，这里面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非放在句子的最前面，第二个就是于诸地中点点点点点点。当然这个翻译成中文之后呢，古文也慢慢有这种习惯，但是实际上这个都是梵文的句子里面的成分的结构，就是这个于诸地中，其实这个不是于诸地中，这个诸地其实就是对动词的受词，动词的受词，也可以说是它的直接受词或者是间接受词。好，那没关系，我们知道用现在已经翻成了中文的来解说它。那么于诸地中未得法眼，简单讲其实就是字面上就是你对于四圣地还没有获得法眼。什么叫获得法眼呢？还是其实这个是不同名称而已啊。法眼当然就是说你看见了，你有真正看见，字面上这个也不好解释，你真正了解的法，或者说你说当然我们不能说法是看见了，你真正了解的法，用比喻，有这样的一个眼。那实际上 得法眼其实也就是得这个圣地的现观。我可能没有说明什么叫现观。那么现观这两个字用得很好，现前叫做现，就如同你看你眼前的东西一样，这个叫做现，它就在你面前，字面上是这个意思的，它真正是现前出来，亲自就它来说，就我们所观的这个真理来说，它真的就在你的心中现前。这个时候它不是一种影像，它跟前面讲了缘转世啊，它跟前面讲了缘转世为镜，最大的差别，前面那个是影像，不管那种影像是有形象的或者没有形象的，那都是影像，这里呢不是影像。得圣地现观的时候呢，我们对圣地的认知或者掌握或者了解不是用影像的，甚至不是用见分跟相分的，这个时候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真正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区分见分跟相分，你没有办法在那里区分说我是能见或者能证的这个主体，然后呢有这个被我所证或者被我所见的对象，你没有办法这样的去区分他们两个。但是不是说没有，不是说没有这样一件事情，不是说没有能够证的这样的主体，也不是说没有被证的这个内涵，是圣地就是你证的内涵啦、是圣地在你心中呈现出来，这个就是你的内涵啦、就是你所证的内涵啦、所以它不是没有，你确实有这么一个你，你的心或你的智慧，无分别智是一种智慧，甚至是一种心所法，从心意识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心所法，不客气讲它也是一种心的活动啊，不是没有这种心，不是没有这种心所法，有，但是为什么说无分别，而且说它不是见分相分，因为当下如同水跟牛奶的关系，你把牛奶倒进水搅拌搅拌搅拌搅拌搅拌搅拌，请问这个时候你能分出哪个部分是叫做水，哪个部分叫牛奶吗？分不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所以我说你把身体丢进水里头，类似那种感觉，你是在水里头，但这个再怎么说也是只能这样说、好，那这里就我刚刚讲它不是用有见分相分的，一定要记得，但是不表示说没有，不是表示说没有你能证的还有所证的，如果没有能证的那就没有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所证的那也没有这件事情，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如果没有能证没有所证，那你在修什么？那我们修行不就落空了吗？乃至于出果那不叫落空，乃至于阿罗汉果不叫落空，乃至于佛的果位不就落空吗？这样会掉入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一种是不对的、这个中论也有说的，如果你这样的方式呢，不客气讲的是你这种空是有问题的，就是断灭空或者什么样什么样空，那不是正确的。那这里就是我刚刚你要正确这样理解它，在那个地方如同牛奶倒进水，水倒进牛奶，没有办法做这个能所的区分，在那个当下你没有办法说，你没有办法起这个念头，因为你要分这个是能，这个是所，这个是主，这是客，你要做这样的分别啊，你的心本身一定要呈现出见分相分，一定要呈现出见分， 由于见分相分，你才能做这种区别性的认知。那个时候是打破这一种区别性的，打破这种区别性的，所以没有这样的方式。这个时候你没办法起一个新念头，说我证得了什么，就是这样。这个叫做圣地现观，这个叫怒圣地现观。这个怒圣地现观的当下，没有任何的我的概念。有我的概念，就有人所，就有见分相分，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为什么《金刚经》里面说须陀洹是怒流，是欲流？但是呢，实际上没有流可以怒。那么阿罗汉也等等都一样啊，实际上没有那个可以。《金刚经》这样的句子也是要用这个方式去理解它。不是真正没有，如果你说你真正没有，那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藐菩提心者，不说诸法断灭。如果你的理解是变成说实际上真正是没有，那是诸法断灭，因为那样就刚刚讲的落空。那你在修什么呢？那你是怎么样能脱离轮回呢？那修行就没有成果啊。那可是为什么金刚经那样说？就我们这里讲了这个怒圣地现观，真正理解就刚刚那个理解，在那当下没有我。那我们看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稍稍借用禅宗公案，真正开悟的当下，他说出来的话，很多就是可以透露这一种没有我，没有我。这个时候你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或者说谁开悟了，你看他的回答，他那个回答实在得不出一个我，得不出来一个我。比方说有的公案说，老和尚问说那个好开悟了，你说一句话出来啊，有的不就说吗？尼姑是和女人做的。尼姑是女人做的，当然倒过来和尚是男人做的。那你可以想为什么他说这种话呢？在这当下乃至他已经离开了这个状态，可是那个悟的状况是一样的。这句话你仔细去想，这里面就是刚刚讲没有我，但他一定要说，那就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这句话谁不知道呢？就是因为谁都知道，所以这里就刚讲没有分别性，没有分别性，这个就是圣地现观。你如果还有分别，你不是，至少你当下不是圣地现观。不过圣地现观之后，就是从这个见到位进入修到位，就是我也常常用这个比喻，就是说这个怒圣地现观，就比喻说站在门口。他看见这个房间，那他可能站在那个门口可以站很久，可是他也可以离开那个门口啊，去别的地方啊，去别的地方，那就比喻说修到位啊。那个时候他对这个房间的了解他还在，但是呢就是说他不在这个门口了，不在这个门口，他也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修道位也是一样啊，修道位这个怒圣地现观的经验永远不会丧失，可是不是随时随地在他心中现前。举个例子来讲呢，我们多半的人看见我们的、看见过我们父母亲，对不对？我们可以回忆父母亲的样子，他好像也不会丧失，可是他不是随时随地，父母亲的样子不是随时立在我们心中现前啊，是当你要回忆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现前。怒了圣地现观也是一样，对四圣地乃至对真如、对法性、对空性都好，这个经验正如我刚刚讲，我们对父母亲的影像，这个不会丢掉，不会失去，可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在你心中啊。怒的圣地现观，四圣地 真如法性空性都好，正如我刚讲的，他不一定一直站在门口啊。那么他可以不站在门口去别的地方做别的事情一样。当四圣谛，当这个空性真如法性点点不在他心中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心还是可以有分别的，还是可以有人所的，还是可以有见分相分的。这个时候就是有差别性，有分别性，但是这个就是事实。对一个正出果的人的圣者来说，正如我刚讲了，他离开了这个房间的门口，这个时候他的内心还会现起别的东西。因为刚刚这个，既然刚刚这样的一个圣谛的现观的经验既然不在心中现前，那当然除非他的心是不活动啊，那当然他一活动一定有内容，而这个内容如果不是这个内容，那当然就是别的内容，别的内容的现前，那当然就有人所。那为什么怒圣谛现观这种内涵是没有人所？这个问题很好啊，那是因为这个内容的关系。为什么怒圣谛现观，我们说证得空性，为什么它是没有人所？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内容本身的特性，空性乃至四圣谛本身就是这个特性。好，我们再来回忆一下一些大乘经典。无相，这个我们用空性来解释比较容易。什么是空性啊？或者我们说空性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什么空性呢？或者我们说真如实相是什么呢？是一切诸法，全宇宙全世间一切诸法，任何有形象的没有形象的都好，任何的存在的真正最根本的真相，这个是空性，也就是真如，也就是法性真实，也是可以叫做实相。不管你用什么名称，指的东西，指的那个东西对象，就是一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没有两样。般若经讲得很清楚，实相一相，实相只能是一个相。什么叫一个相？就是大家都一样。好，那实相一相，那究竟它是什么状况？大家可能很惊讶，实相一相，所谓无相，所谓无相，没有相，这个就是空性的内涵的特性。所以当证入空性的时候，记得空性就是实相，就是一相，所谓一相就是大家都一样。什么意思呢？再解说一下，桌子的空性，椅子的空性，麦克风的空性，你我他的空性，这个空性没有两样，只能是一样，这叫做空，叫做实相一相。这个意思就是一样，完全一样，完全等同，没有丝毫的差异，是这样的。既然是这样的，它只能是什么？它只能是无相。只有无相才能够一相。倒过来看，为什么呢？这个记得，这个一相不是一个相，是完全一样。大家刚刚讲桌子的空性，椅子的空性，大家要都是要一样。那倒过来讲，如果桌子的空性是有相的，椅子的空性是有相的，不管它那个有相是什么样的相，这一个相就会不同于另外别人的相。简单讲，桌子的空性既然它是有相的，不管它的相是什么样子，就不同于椅子的空性。椅子的空性，桌子的空性如果有相，椅子的空性也有相， 这两个相还会是一样吗？不会是一样。桌子就是那么大，那么形状，那么大小，椅子就是那么大小。只要它是有相，相跟相之间绝不会一模一样，所以就不会是一相。凡是有相，绝不会是一相。凡是有相哈，除掉是不会一样。还有一个特性，《金刚经》也说了，凡所有相，怎么样，皆是虚妄。空性是一切存在的最真实真相，它不可以是虚妄。记得，凡是有相的，都是虚妄。那空性怎么可以是有相？空性如果是有相，那它也是虚妄。它的虚妄就不能是一切存在的真正的真相，最真实不会变化的真性真相。我们用语言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层面了。那说到这么多，是要说明为什么怒圣谛现观得，为什么他得的是无分别智，就是因为这个对象本身，你要跟他结合在一起，你要认识他，你要真正认识空性，要真正掌握空性，了解空性，你就是要跟他无一无二。不能说你是空性，我是了解空性的，对不起，那个时候你没了解空性，你还在空性的外面，你了解的那是有相的。这个跟整个唯识学所说的一模一样，唯识三十颂到了后面讲的完全一模一样。在修唯识学的这个唯识三十颂后面啊，就是所谓的唯识观，从前面到中间的阶段，如果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当下有一个念头，什么念头？我们用那个刮号，用那个刮号把它刮起来，刮号里面的内容是说，这个是唯识，这个是唯识，就刚刚讲那个刮号里面的内容，这个是唯识。你有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啊，对不起，你不是真正证入唯识，你还在它的外面。那你要怎么样才真正是证入唯识呢？唯识三十颂有一句话，智都无所得，智慧的智，都，白话文那个都，全部的意思，通通的意思，智都无所得。大般若经一直强调无所得，般若心经一直强调无所得，无智亦无得，这里也是这样说的，一样，这个用来说明怒圣谛现观，就是这个情形。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部分的话呢，这多多少少刚刚讲的那些也可以明白，因为他讲的完全是一样，完全一件事情。好，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对象啊，就是空性也好，这个真如也好，是因为它本身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要真正的亲自的了解它的时候啊，你只能是这样子。所以怎么讲，不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子，也不是谁要我们这样，也不是说我们刻意的要这样子，是因为空性也好，一切诸法的实相也好，点点点点，它就必须是这样子，必须是真实的，必须不是虚妄，所以它必须是无相，所以它必须是，当你了解它的时候，你就是不能够有相，不能够有相，也就是不能够有人所，不能够有见分相分，通通都相关联起来。好，总之就是这样情形。那么有了这个最初的圣谛现观呐、啊，那你就是有了法眼。这是一种形容，这是一种描述性的形容啊。 就是你因为至少你有看过一次啊。我再补充，那实际上刚刚讲的例子呢，他站在门口看见了这个房间的状况，然后他可能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他可能离开这个房间，但是他可以再回来，他可以再回来这个房间的门口，再一次的去看这个房间。正如我刚刚做的比喻，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忆父母亲的影像一样，只要他再回到这个房间的门口，那么他又看见了这个房间里面的状况就是这样情形的。他又可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而这个状况已经是进入修道位。其实修道位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加深他对这个状况的了解，对这个房间里面，用这个房间做比喻，这个房间里面的状况，他一次又一次的来看，就是用这个做比喻，一直到他就是完完全全跟这个房间的状况是不会再丧失，甚至随时可以现前。那这里还没有讲到那么细微哦，这里讲说你知道有第一次这个经验，那么就是叫做得法眼。那这个句子是否定的句子，它的意思是否定的意思。那它下面要否定的就是这里讲说辨能通达一切种子阿赖耶识。那么这里的正面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把这个句子当作正面的话呢，把它结构上半部就是当作正面的，真正要否定的是否定后半部。总而言之，就是还没有见地的，还没有亲见是圣地，还没有圣地现观，还没有得法眼的人的友情，他不能通达一切种子阿赖耶识。那我再说一遍，还没有，就是未见地的，还没有见地的，也就是说还没有得法眼的，还没有真正有过亲自见到是圣地，还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这些人是不能通达一切种子阿赖耶识。那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啊，那这句话的逻辑是正确的，逻辑是倒过来说的。如果要通达阿赖耶识，要通达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它的前提就是你要得出果以上，要有第一次见到是圣地的经验，见到空性的经验。这个部分是一体两面，甚至我们说的破坏的分别我执，破坏的分别我执，这个就是得出果啊，就是看你怎么说，这些都可以画等号，是这样。有分别我执，你没有破坏分别我执，让分别我执的现行不现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方式，那你就不是见地。好，那换句话说呢，能够通达阿赖耶识，就是最少你要得出果。那如果等一下下一行就说的，如果你是修大圣的，你就是最少是出地菩萨，是这样的。以上当然从出果算起，二果、三果、四果，那都有这个能力，都能通达阿赖耶识。那什么叫通达啊？这里是没有说的。那么这个通达其实也是看阶段，后面这里讲通达，隔了两行也再说一次通达，那你可以说他这种通达是根本智，隔了一行那种通达是后得智，都是通达。所通达的阿赖耶识也是一样的啊，当然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对阿赖耶识的里面的内涵种子到底它通达的程度有没有什么不同，这里并没有说明的。那反正通达了就通达了， 就像我们刚刚用的例子，看见了这个房间里面的状况，看见了就看见了。当然看见之后，到底他的熟悉程度是不是一样呢？这个还是另外可以去考究他。好，我们就不讨论那么细微，那请继续看下去。此未见地者，修如是行矣。或入声闻，正信离身；或入菩萨，正信离身。达一切法真法界故矣，亦能通达阿赖耶识。这句话也有好多个重点。那么二圣的修行人所得的这个出果以上啊的名，刚刚得出果还有一个名称，就是叫做正信离身这个名称。那菩萨也可以叫做正信离身，不过内涵不同。什么叫正信呢？这个正信就是刚刚讲的圣性，顿能经里面说呢，就是叫做圣性。什么叫圣性？其实就是这个真如，他的内心啊，他的内心就是体证的真如，就是这个情形，这个叫做正性。正这个字啊，其实也就是圣。什么叫做圣啊？什么叫正？什么叫圣？实际上都是有真的意思。那么主要就是它的对象是真如，所以它都带有真的意思。好，那什么叫离身呢？身这个字简单讲就是让我们生死轮回的动力。那么这时候的离就是破坏掉、损伏、破坏、彻底的破坏或者暂时的破坏，也就是暂时的损坏它，或者把它降服它，这个都叫离。离开了身就是破坏了它让我们继续轮回的动力。当然这是看层面了。那么顿能记说就是损伏见惑，见惑其实也就是刚刚讲的分别我执那样子。好，那这个就是声闻的菩萨。然后那等一下，为什么叫正信离身？因为呢，第一次得了这样经验之后呢，我也说过，他最多就是人间天上七次来回，就是说不再轮回了。虽然他当下如果还没有得阿罗汉果位，还要轮回，还要在人道跟天道七次，就来去的。去的这一道，或者然后呢再到下一道，不管是人道或者下一道，一次来回最多他也只需要七次，最多就算他再懈怠，最多也只需要七次来回是这样的。当然如果精进用功，可能这一生或者下一生很快就得阿罗汉都有可能。就讲这个就离身的意思，就是他终于啊跳出了轮回的掌握，虽然还不是就近跳出，至少已经跳出了一个程度。那菩萨也是一样，菩萨得正性离身啊，当然是证悟的是空性，这个是法性，这个是破除了两种，他破除了分别我执，也破除了分别法执。菩萨两个都要，他不只是二圣的这个只有破除分别我执，大圣唯识学认为他们还有法执，他们要回小向大修菩萨道，才能渐渐的去破除法执的部分。好，那这个情形同样的描述方式，就是达一切法真界。这个地方也就是刚刚讲的通达两种无我，顿能记是这么说的，就通达两种无我，就是刚刚讲的人普特伽罗人在我们五蕴上面 没有我，就是刚才讲破除了这个我执，分别我执，这个是最初的。后来当然还要破除这个俱生我执，然后再来就是法我、恶无我，就是普勒伽罗，就是人、人我，还有法我，都破除了这种执着，同时也就是通达了这两种没有我。也就是两种无我，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然后所呈现的我们叫做二空，两种二空，或者说二无我的这一种本身这样的真理。所以说达一切法真法界，真法界还是刚刚讲的，就是这个二空的空性，也就是两种无我。我们有时候正面说，我们说通达两种空或两种无我，反面的来说就是破坏了、破除了我执或跟法执，这个完全一样，不过是你是用正面的方式去说的，还是用就是说破除的方式去说，完全一样。好，那这样的话呢，亦能通达阿赖耶识。那么顿能记的解释说，这个地方是讲后得智，其实都一样可以接受，前面是根本智的话呢，那这里就是后得智，后得智就是得根本智见到位以后继续修继续修继续修。那么所通达的对象也仍然是阿赖耶识。那下面还有一句话，怎么个通达？那就是这个下面这句话进一步补充的。我们先念，那详细解说来下次再解说。当于尔时，就在那个时候，就能总观察自内自己呀、啊、内在的，这也就是指阿赖耶识里面所有一切杂染，这是一个部分。亦能了知，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杂染的状况，再分为两个，自身外为相缚所缚，内为出众缚所缚。那么这个就是对于所谓通达阿赖耶识啊的进一步说明的一个真实的状况，是这样的。那这也是所谓的通达，也就是所谓的能总观察这个一切杂染的状况。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只能进行到这里。